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和。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再谈一谈吧，关于这个左右的问题。主要还是有感而发吧。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听到了某位老师在讲座当中他说的，他说就是说西方的左右之争还是理念之争，君子之争。说我们中国人不要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左右之争，尤其是不能就是说把左右看得非此即彼然后水火不容当然我知道他的好意，主要是他觉得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吧对于美国的所谓左派的这种污名化和这种偏见太深了但是实际上我这里要说的问题就是，我也不同意这位老师说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左右需要制衡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它不单是陈腐的一种观念，甚至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误导的观念。为什么我这里要这样说呢？就是我首先要说明，就是说，大家平常在微信交流或者是各个平台交流当中，我还很少见就是说对美国，比如说共和党这种谩骂批评非常厉害的，可能我算是，当中比较明显的一个人，因为我对于共和党的所作所为是了解很多了，我对他们是怎么堕落的，然后是怎么流氓化的，是怎么成为一个小人党的，因为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就知道，就像乔姆斯基说的，他说共和党已经完全堕落为一个议会政治、民主政治完全不相容的这样一个团伙。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刚才这位老师，他其实还是抱着很善意的一种观念，其实还是有用仰视的观念去看待西方的这种政治政党。他不知道，就是说西方民主的这种堕落，或者说西方的这种政党的这种堕落，代议制的这种相当程度上的这种失败，大家还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缺乏这样的一种面对现实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勇气。比如像我之前说过的，我说西方的代议制或者人类的代议制民主基本已经失败了。它最关键的一个体现就是大家对于政党、对于议会这种信任的人数比例已经非常低了，比如说只有甚至有的8%。那么你看，只有8%的人，比如说信任政党，30%多人信任议会，那你看看现在大多数人对他们都充满了鄙视和不信任，那这不是他的这种合法性、合理性的一种最大的危机吗？还有像我之前说的。西方主要的政党全部左右这两大政党全部发生了右移，甚至右移的比较厉害的就是美国共和党已经彻底的极端化、流氓化。那么你说这样的左右的制衡，它还是合理的吗？是不是它明显是不合理，完全共和党已经不值得尊重了。当然我们说，如果还说按原来的那种观念需要制衡、左右制衡，那么也是民主党内部的它的这个左右，它的这种分化，重新分化出新的两大政党来，这个进行博弈制衡才算是较为合理那只能说较为合理比如说有的朋友吧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共和党它这个垃圾程度它这种堕落程度这里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先举一个小例子吧，就是说那个贾雷德戴蒙德他 有几个朋友做那个参议员啊，本来可以连选连任的嘛，啊，但是后来就不干了，就是因为国会里边气氛呀太恶劣了啊，他们就是说，哎，就无法承受吧，啊，所以就退出政治舞台了。然后就是说，比如很明显的就是我原来举例的那个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啊，就是说共和党政府嘛，然后他们那个州也是一个红州，共和党州，你看看他们对于受灾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举动，哈，这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政治底线、人道底线，啊，这跟某党有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还有我以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在陌生人那个叫故土的陌生人啊，作者的所见所闻，讲那个灾难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在地下挖那个什么东西啊，好像就产生了一个天坑啊，那个天坑事件，然后产生了好多灾民吧。然后你看政府对待灾民的态度啊，他们那个做派，他们那个政客的做派啊，跟那种垃圾政党、流氓政党完全是一样的啊，那种嘴脸，那种丑恶的嘴脸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说共和党他这，当然他这个堕落是很缓慢的吧，可能大概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时间啊，堕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啊，这种完全不讲原则，而且为反对而反对。大家注意，他跟原来是不一样的。他原来比如说他和民主党他们在议题上很多的重合啊，或者说还能坚持理念，现在没有理念了。有人说啊，他不是保守主义理念吗？对，那就是他卖狗肉时候挂的羊头。实际上在实际政治当中没有人坚持这个东西，那都是忽悠人的啊，在实际政治还是用投机主义、实用主义，但现在主要还是用忽悠欺骗。还有我们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大家注意这一点啊，我原来说那个就是说左右两大政党都有右移了嘛啊，美国其实特别明显，就是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都是公司派利益的体现啊，就像我原来说那个谁统治美国啊，这部书，这部就是说它是一部社会学的一个经典吧，他就指出民主党的这个后台主要的金主就是公司温和派，而共和党就是公司极端派。无论是公司温和派还是公司极端派，他们在捍卫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阶级利益啊，他们公司的这种经济利益方面，他们是不妥协的。他们敌视劳工、打压工会的这种态度是一致的啊。所以说，无论是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啊，或者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实际上他们对于公司共同体财阀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捍卫啊，就是还是比较偏重的啊。比如说其实那个克林顿他更那个更明显一些啊，奥巴马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奥巴马吧他也实际上也拿了那个公司派的一些钱吧啊，然后包括各方面的一些撤走啊什么的，实际上对于奥巴马他执行这些政策呀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当然了，主要还是那个阻力比较大，因为共和党他为反对而反对啊，他包括就是说那些财阀势力吧扶植或者说打造了这个茶党啊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特别有组织的这种反对势力啊，所以说给这个奥巴马政府啊，就是制造了很大的这种阻力和这种压力。当然了，我这里要强调，就是说社会力量、国家之间啊、民众之间，或者说上层阶级之间啊，或者是全体人民之间，确确实实是需要制衡的。制衡某一群人或者某一个阶级他们的这种过分的自私贪婪。啊，因为我们了解人性的话，我们知道如果缺乏这种制衡的力量啊，人的这种自私他就贪婪，他就没有止境 只有外部的力量能够抑制住这种过分的贪婪，过分的自私啊，这种社会之间它才能保持一种健康，保持一种啊，就是说永续和公平，就是说不会让贫富分化这么厉害，或者说权力啊和财富啊过分的集中于极少数人手里。那么就是说怎么制衡呢？啊，你靠什么三权分立呀、啊？靠那个代议制政府，他自己的那个权力制衡吗？我说这肯定是不够的，现实证明已经比较失败了，或者已经严重不足。啊，尤其是啊，随着这个两大政党右移吧，就是说你看，导致了这种底层被忽视，然后财富的这种向上转移，导致社会力量的严重失衡。所以说再维持今天的这样的左右平衡，左右制衡，这就是完全的错误的，这是完全的一种过时的一种观念，完全错误的一种理念，完全错误的行为。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啊，就像这个，还是说像罗伯特达尔啊，他的这种提出的这种观念嘛，比如说他在政治上啊，多头制衡啊，多元政体，多元民主啊，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啊，包括工会啊什么的哈，就是说有强有力的组织起来，好、啊、实现这样政治上的一种多元民主、多元制衡。然后呢，实际上他说这是不够的啊，所以说他又主张经济民主啊。但是像我们现在来说，现在就是说，这个左派的这种理论嘛，或者说政治理论方面的一种进化演化或者发展，或者是说提出一些新的观念啊，就是说对代议制民主要进行大的改革改变啊，比如说引入这种抽签制啊，增强这个协商啊，就是加大这个民主的这种要素吧。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制衡。什么制衡？就是说那个掌握权力的人，比如说这种代议制的这种政客，或者说这种代议制政府和民众之间这种制衡啊，民众对他的这种制衡，增加这种权重，增加这种民主的权重啊，实际上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力量的这种平衡，或者说民意的更容易被贯彻，或者说民众的利益更容易被保障啊，而不会偏重于啊顶级上层。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也还有很多的介绍吧，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啊，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民主是经济啊，就是在当今式的社会、当今时代、当今的西方、英美啊，其实都有很多的实践啊，这些我也转发过文章介绍过啊，这可能对未来啊影响很大，因为它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啊。如果这种变革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的话，就是说他就能够真的保证一种社会力量的这种制衡啊，就是说民众的这种财富它有均平化，然后社会组织又不是那么特别垄断、特别集中啊，所以说他们之间互相的平衡制衡啊，就相对的容易多了。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下，你谈平衡、谈制衡，实际上是奢望、是奢侈、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种左右的制衡、左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啊就是完全错误的哈、啊。可以我们来设想将来，比如说将来的话，那个左右是什么样的哈、啊？左右应该是什么状态？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比如说那种理想较为理想的状态，就是说比较社会比较公平了哈、啊。但是可能其实人的观念其实还有好多的分歧啊，还有好多的分歧。但是我说了，要达到这一步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这种经济平权、教育平权是特别特别难以实现的啊，特别特别难以实现。假如说人类社会真的实现的话，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分歧吧啊，各个方面的分歧，这种议题的这种不同的观点，其实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冲突的啊。那时候就说啊，那时候比如说要不要发展那种神人呀、啊，就是人工智能那个。把人大脑移入人工智能啊，让人永远不死啊，或者这样伦理方面的争论啊，就是这之类的吧。好、啊，我举这个例子哈、啊， 其实这样的争论以后将来可能探讨争论其实还很多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那种左右的之争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同了啊，因为我说了现在的所谓的左右之争啊，其实很多这种所谓右派的这种观念其实很多只是捍卫不公啊，就像这个托马斯皮凯利说的，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偏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为这种不公来辩护的啊，说左右需要制衡，其实这也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它就是为捍卫不公的，尤其这种右派的观念它本身就是倾向于捍卫不公啊，社会不公的，尤其是啊，尤其是说这种右翼的观念右派的观念落实到实际政治当中啊，它会掐头去尾啊，它就会演变为一种啊为不公啊来服务的这么一种理念啊。好了，我也不想说太多吧啊，总之需要大家注意啊，就是说左派左右需要制衡这个理念我觉得应该是错误的，是过时的啊，大家的长眼光应该放长远啊，或者说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洗脑的观念，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体现，它是为不公辩护捍卫不公的这么一种体现啊，所以说人类的这个政治吧才要往前走，经济都往前走啊，我们应该啊就是说目光朝向啊未来啊，站在那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说这个所谓的社会力量的平衡和制衡，它需要广大民众之间这种权力财富的这种均平化的这种分布啊，但这不是平均啊，这里只是较为均平化的这种分布啊，就是说贫富分化不会那么极端或者说那么严重啊，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谈得上社会的平衡和制衡啊，就像我说的，比如说社会上存在一部分有钱人和很多的穷人，那么这个社会它就谈不上制衡，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啊，这也是美国的啊，就是说美国总统啊美国大法官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啊，民主不会在这样贫富分化社会里实现的啊，这是血的教训，这是人类历史的教训，因为有钱人他一定会寻求政治权利啊，他寻求政治权利来巩固这种特权，然后来啊保护自己的这种既得利益吧啊，然后他为什么要诋毁政府要贬低政府呢，实际上我说了权力不会消失只会转移，政府的权力小了那么这种权力就必然啊会更多的啊转移到那种有钱人手里去啊，因为这个政府它是个中性的，它也可以为这种有钱人服务，也可以为啊进步派服务啊，或者说它天生还可以独立，就是说它自己能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独裁，结果把有钱人也给降服了啊，就像某些国家一样啊。但是像美国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共和党这样的鼓吹的这种情况啊，或者右翼鼓吹的一种情况，鼓吹小政府啊，实际上就是让有钱人嘛啊把政府给降服啊，事实上也真的降服了，现在来说应该基本降服了，只不过现在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大，反弹的力量越来越大。好的，那我就讲这些吧，不到20分钟啊，就简单分享这些啊，谢谢大家啊，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吧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思考啊学习应该来说目前来说它不会有止境啊，只是我说的大家应该开阔思路啊，尤其是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吧，因为现在西方就是说这方面的实践和观念其实还是有很多新东西的，就是说对于我们应对目前这样的一种严重的困局啊，就21世纪啊确实它是一个啊到目前来说是一个特别混乱特别绝望的时代，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啊希望的啊。好，谢谢大家。